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全真波波罗界所造的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到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发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在十一品内容当中呢，那么可以说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九品智慧品。智慧品呢也是宣讲本师在因地的时候如何通过菩提心摄持，如何行持这个智慧度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在行持智慧度的时候呢，一方面在圆满自己的这个资粮，一方面呢可以说利益众生。圆满自己的资粮方面呢，也是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呢都圆满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智慧度它本身来讲的话，可以说安住在法心当中呢，可以可以圆满这个智慧之量。然后呢，如果在这个出定位之后，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引发，那么通达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度化弘法利生的方便，然后呢，其他的功巧等等这样一种智慧呢，也可以摄持他人。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度的行持当中呢，菩萨他是可以圆满自他二力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讲这个。智慧品当中，那么智慧品呢，今天所讲的公案呢，是讲以种种身相根除众生痴暗，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身相呢，遣除一切众生的无明痴暗。那么在这个大的标题下面呢，它有很多这个小的这个小的公案吧。在这个小的公案当中呢，有些时候呢是行持可以说佛法智慧的，有些时候呢是行持这些世间智慧。那么这些世间智慧呢，也包含了这些行持功巧明的这样一种状况，行持这样一方明的这样一种情况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视线。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视线呢？因为不管功巧明也好，还是这样一种这个一方明好等等，这方面呢也是需要这个智慧通达，然后呢通过菩提心摄持，在这样智慧的利用之下呢，如何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圆满自己的善根，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遣除众生的痴暗。那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的。释迦牟尼佛在很多世转生过程中，为行得不可思议智慧，成广行六波罗蜜多。那么在这个很多世的当中呢，也就是说是佛陀在这个转生，在这个很多世的转世这个过程当中嘛，那么就说是这个为了寻找寻得不可思议的智慧呢，那么曾经广行六波罗蜜多。当他为莲目婆罗门时，曾供养如来殿堂，以此等供养威力，得以在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如来前广行种种供养。那么他这个地方首先是可以讲到他在很多事当中呢行持六度，然后呢就专门提到在这个莲目婆罗门的时候呢，那么曾经供养这个佛陀供养如来这个殿堂，那么通过供养殿堂的这样一种这个威德力，那么可以说是在不可思议不得无量无边的这个如来前的广行种种供养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提到的他的这个因和他的果，他们因呢就是供养殿堂，他的果呢就通过这样可以说是这个殊胜的发心等等，那么在很多无量不可思议的佛面前呢，可以说也能够行众种供养。因为这个佛陀一方面是殊胜的对境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就说是供养如来殿堂，如来主要是在殿堂当中讲经说法，所以说呢如是的话，他的功德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又为获实力智慧而发愿，那么一方面呢能够行种种供养，在行种种供养的时候呢发了殊胜的愿，所发殊胜的愿呢是为了获得实力智慧。那么实力呢我们知道呢是佛陀所获得的这个果的功德，那么它是包括这些触非触智力等等，有这个十种。以前呢在学这些宝心论的时候啊，在学入中论的时候呢已经了解了，反正呢就是佛陀的实力功德的这个智慧，一方面说是实力，一方面实际上呢是智慧的体性所摄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是实力智慧啊，通过这样为了获得实力智慧呢，经常发下殊胜大愿。他在诸佛面前精通尽所有如所有等一切法，并为他众宣说。他还在无量如来前陈示供养听闻受持佛法。那么他在佛陀面前听闻佛法之后呢，精通了一切尽所有和如所有的一切法。尽所有的一切法呢是包含在这样显现的这个法当中的，不管是清净的显现或者不清净的显现，反正是种种这个显现比如有的时候是因果的等等很微细的这些法呢都完全精通。如所有呢如所有法呢主要是讲这个像空性啊，像法性这一类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如所有法和尽所有法呢，实际上呢就说是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的对境。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对境呢，就是静所有法和如所有法。它的这个人之智慧呢，就是静所有智和如所有智。那么静所有智和如所有智真正圆满的时候是在佛地，那么在菩萨地的时候相似可以行持，在因地的时候呢，现在呢可以了解他们各自的体性。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任何圣道的功德，单单是一种凡夫的身份，那么对这个静所有法是怎么样的，如所有法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所有智和静所有智又是怎么样的，像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准备，可以呢首先通达，然后他自己通达之后呢，并为他众宣讲，还在无量佛面前做陈示供养，听闻受持佛法，为利益无边根基不同之众生，释迦牟尼佛曾示现为国王、婆罗门、歌舞伎乐者等无数种身相，以种种方便法成熟众生善根，他利益众生之行持，真可谓数不胜数。其中部分事迹在广智经等经中有广说，下文即节选至其中。那么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大劫的时间当中呢，为了利益可以说不同的这个种性、不同的这个根基的众生呢，他示现了很多种形象，有时候示现国王，或有的时候呢示现婆罗门，乃至于示现歌舞伎乐则等等，所以说示现无数身相，通过无数的方便法呢，可以说是成熟众生的这个善根。那么在这个大标题下面呢，就说有很多小的公案，小公案呢很多呢都是节选自这个广智经当中，那么广智经当中呢就讲到的示现不同身相度化众生的这个情况，下面呢就依次开始宣讲。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普贤国王，他素喜修学大乘佛法，并统领整个四大部洲。当时他想到，我应像古代转轮王一般，如理如法治理国家，若以非法主持国政，当上国王则毫无意义。首先讲到呢毫无实意吧。首先讲到呢，就是说佛陀转生为普贤国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经历。他转生普贤国王的时候，他是以国王的身份度化众生，所以说呢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喜欢修学大乘佛法呢，他自己的统领整个四大部洲，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经轮王。那么当时他就想呢，古代的这个转轮王怎么样如理如法治理国家呢，我也应该如是的治理国家，如果不按照这样古代的优秀的传统行持单单以非法组织国政的话，当然国王就只有造业而已，所以说呢就没有丝毫实意。于是他就向大臣询问，古代国王都是如何以合理合法之方式治理国家，利益众生以致国泰民安他就开始向手下大臣询问，那么古代的国王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说是这个治理国家，怎么样利益众生的呢？大臣们回答说，大国王，我们亦不明此理，不过此地附近有众多有多位仙人，很多都具五神通且精通佛法，不如召集他们以便仔细打探，他们亦能为国王宣讲有关古代转轮王之事迹。那么这些大臣回答说呢，就是不太清楚他们也不太清楚，不过呢在这个国王所统治的这样一种国土当中呢，在这个附近呢又住了很多这个五通仙人，那么这些五通仙人呢，一方面他们具备这样一种五神通，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们是精通佛法的，所以说他们所以很多仙人具有五神通，一方面他有神通可以观察，一方面呢这些很多仙人呢住世的寿量比较长吧，也许他们就是说亲自见过这些这个以前的这些转轮王，然后他们如何这个如理如法的行持的方式呢也是很清楚的，所以说应该把他们召集起来仔细打探。国王闻已，即依大臣所言，以大恭敬心召集诸位出家仙人。在80位仙人中，大多都具五神通，并经长期修学后，均对众生升起大利益之心。那么介绍这个仙人，首先呢就说是有这个八十万这个仙人，80万仙人当中呢可以说大多数呢具有五神通，而且呢他们都可以说是大多数的都对众生呢升起了大利益之心。也就是说呢，他们可以说具有这样一种正的功德吧，这个五种神通呢可以说具备这样正的功德，然后呢还有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可以利益众生的心呢也是这个具备的，所以说他们的心性调柔，然后呢也具备智慧。国王与眷属各个心怀极大恭敬，他们特意走出一游巡之地前往迎接仙人。 并将他们全部观想为本师，后又在他们面前顶礼，并祈请诸仙人能为众人开示佛法。那么国王听了之后呢，对他们升起很大的信心，然后对他们呢也是最大的恭敬心吧，特意走出一游行之地去迎接这些这个仙人，把他们就是说全部想成这个本师的视线。那么虽然呢他们也许只是获得了五种神通，只是一种世间的仙人，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说内心当中掌握有这个佛法，或者就是说如理如法治理国家的这样一种方式吧，所以说呢这些国王呢把他们全部观想为本师一样的一样的恭敬，在他面前顶礼，然后祈请仙人呢能够开示佛法。仙人们满国邦所愿，为其宣说古代转轮王之种种事迹。除这些仙人外，还有八万人也前来为国王及眷属宣说。国王以恭敬心尽最大可能承事所有传法者。那么仙人们呢，因为他们本身前面交代过都对众生呢有这个升起了大利益之心的，所以说他们听国王这个可以说是个祈请能够宣讲佛法，他们也知道如果能够宣讲佛法呢，那么能够利益这个国内的一切众生，所以说他们就是这个非常愿意给他们宣讲像这样古代转轮王的种种事迹。还有呢就是八万人他们精通这样一种这个四规和出世规，所以说也来到国王和眷属面前呢给他们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国王呢也通过恭敬心呢最大可能性的惩治他们。众仙人对国王宣说古代转轮王之军规教言，此中包含某某转轮王如何合理治国，如法主持国务及民众事宜之全部详细情况。那么这个仙人呢对国王宣讲了古代的转轮王一些军规教言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君来讲，作为一个国君来讲的话，他们应该就是说可以持守的这样一种这个规矩吧，像这样的如何可以说这个为人处事如何利益众生呢，这些军规教言呢都给他宣讲了。那么此中包含某某转轮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一方面给他讲这些这个教言，一方面呢就是举出实例某某转轮王他是如何做的，他就是按照这样一种军规教言如是治理国家，如是利益众生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全部情况呢，以这个教言然后配以实例呢给他做了最详尽的这个介绍。普贤国王不为如是听闻，他亦将从所有传法者那里所得教言全都转化为实际行动，以转轮王规矩主持国政，对任何众生都慈悲为怀，确实做到以佛法护持国家。那么就是普贤国王他自己非常恭敬的听闻，非常恭敬听闻之后呢，不单单是听闻，而且他在听懂之后可以说还如理如实的这个受持，把这些教言呢全部转化为这个实际行动。因为前代的这个很多经轮王呢心性调柔，然后呢行为如理如法，然后呢使众生呢安置在这个十善道当中，他像这样如果是这个如是去随行的话，对自他呢都有就是很大的这个利益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说以慈悲为怀确实做到了以佛法护持国家的这样一种行为。他自己上亲自修持四梵柱，并令其他众生亦修持四梵柱，且因此而使此等众生暂时转生梵天，最终全部逐渐得大菩提果位。国王他一方面呢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四规利益众生，一方面呢自己还修持四梵柱，修持四无量心，然后呢也令其他众生也修持四无量心，那么通过他自己修持和他教导修持呢，那么一切他自己所化的众生呢暂时转生到梵天当中，得到了这个真上身的果位，然后最终呢全部逐渐得大菩提了，得到了决定胜的果位。而且这个方面大菩提呢不是一个小乘的暂时解脱而是这个佛陀的究竟圆满端正的这样一种大菩提的果位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公案当中呢就提到了这个大国王他如何寻找这个书生的教言，如何行持这个教言，如何令其他人行持教言的这样一种书生的这样一种经历。那么这个当中可以说讲了什么样的智慧方面的这个意义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度呢，有些时候就是说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就直接宣讲，如果自己没有实在没有能力的时候呢，或者暂时最初的时候呢劝请别人宣讲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积累智慧的一个方便，就在龙树菩萨的这个宝曼论 当中呢也是这个讲过了，可以说帮助别人传法啊、帮助别人像这样的话获得教研，这方面做顺缘呢也是属于积累智慧之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王首先他引请80万仙人还有80000其他的人为其他的这个人民宣讲佛法，使人民呢能够知道取舍之处呢，这个就是这个帮助弘法立身啊，就是这样一种殊胜事迹。然后他自己听到教演之后呢全部转化为实际行动，然后通过这样的智慧教演摄持能够圆满资粮，这最后呢修持示范住带领其他众生呢暂时获得真上身，究竟获得决定胜的这样的果位。所以都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冠以这个智慧的这个修法的，如果没有智慧呢根本做不到这些。然后下面再继续讲，又释迦牟尼佛转身为金纯国王之时，他凭自己所获数世通而能回忆起自己以前转身为转轮王时所行种种事迹。那么又佛陀呢转身为金纯国王，转为金纯国王的时候呢，他自己凭借自己所获的这个数世通吧，有些这个数世通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持得到的，有些这样的宿命通呢是通过这样一种业力得到的，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前世的时候呢行持了某种特殊的善法，那么行持某种特殊善法，今世当中一生下来之后呢，自然而然这样一种业力成熟，他就能够回忆前世的。还有现在就通过这个加持而获得，或者就通过药物咒力等等获得也有。那么这个方面国王是如何获得的呢？没有做这个详细的交代。那么他自己能够想起以前做转轮王时候呢种种事迹，当自己为转轮王时，有一具五神通之仙人名为猛威，猛威成为自己传授以不杀生而去入善趣之道，灭尽烦恼之道，其获取一切智子之道。那么他想起以前在转轮王的时候呢一直一个五通仙人，他的名字呢叫做猛威。那么这个猛威仙人呢给这个转轮王传授了这种殊胜的善法，一方面呢是通过这个不杀生如何去入这个善趣之道，也就是如果你要去入善趣的话，那这个这个断杀然后护身，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殊胜的方便。所以说呢这个是通过不杀生去入善道的方法，然后呢如何灭尽烦恼的方法，那么就暂时的灭尽就近的灭尽等等，然后呢就是说有获取这个一切自治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在这个三趣当中呢可以包含就是说三世道的这样一种这个三世道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吧。第一个呢去入善趣，那么可以说是下世道，然后呢灭尽烦恼呢可以对应这个中世道可以说自己获得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之道，然后获取大菩提一切自治呢这个是可以说菩萨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方面是包含了如是的这个教言的。听罢如是教言，自己即开始如理行持，如此修持实为殊胜无比。听到这样教言之后呢，自己开始一个一个的开始这个行持，所以说呢他认为修持这样的教言是非常殊胜的。金纯国王每每在心里回忆观察前世听闻受此佛法之经历时，心中总在想欲获一切智子之道，首先就应明白轮回之因果关系。那么可以说金纯国王这一次能够回忆以前的教言，能够回忆起以前教言呢，开始在心中开始做个总结吧。他说呢就他自己想呢，如果想要获得一切智子之道，什么是基础，什么是获得一切自知之道的这样一种基础呢？他就想到了，应该首先就应明白轮回之因果关系，轮回当中的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呢，首先要了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像这样一种身躯是如何得到了？然后呢，这个他的因是什么？然后业后烦恼的因又是什么？像这样一个一个分析的很清楚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可以就了解了这个对知之道了。对知这样烦恼之后呢，那么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解脱。所以他就跟他自己的内心当中就如此开始思维，业及烦恼是产生轮回之因，而非得作意又为业及烦恼之因。那么这个方面前面所提到的轮回之因果关系轮回之因果关系就是这些。那么什么是轮回之因呢？业和烦恼这个就是这个产生轮回之因，一方面是一个业，一方面是要烦恼才能吃要去润就是滋润这个业，润发这个业。如果缺乏了烦恼的润泽的话，它这个业呢不可能再可以说是这个不可能再开花结果了。所以这个在聚首论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呢直接的可以说是这个产生轮回呢，那是这个业直接产生的，但是这个业呢也必须要烦恼了这个滋润烦恼的润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业和烦恼就成了这个产生轮回的因。然后呢谁又是业和烦恼的因呢？非得作意又是业和烦恼的因非得作意呢就是平时我们讲的颠倒作意非得就是颠倒的意思，不如理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如果按照以前我们学的教言，比如说其实空性论当中所提到教言呢，像这样一种这个非得作意 可以理解为四颠倒啊，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啊。有了常乐我净四颠倒，就会引发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非作意，或者又说引发这样的业和烦恼吧。所以说呢，非理作意呢就成为业和烦恼之因。有种种非理作意及其派生而出之而出之业与烦恼，有情世间及气世间方得以显现。那么如果有了非理作意，对诸法呢有一个常乐我净的这个颠倒值，那么通过这个呢又再生出派生呢，就是通过这个主要的这个因呢再生出其他的这些这个业和烦恼，那么通过这个业和烦恼呢显现有情世间，再显现这个气世间，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所谓轮回因果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了解了流转的次第，那么又如何可以说还灭呢？这方面讲到如能断尽业与烦恼，则可灭尽五蕴，并从而获取涅槃之果，这个就是还灭的次第。还灭的次第呢就说是要这个断尽业或烦恼就是没有提到断尽非理作意。那为什么不提到这个断尽这个非理作意呢？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断业或烦恼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断非理作意的，业和烦恼断尽之后呢，那么肯定会断掉这个五蕴的，所以说业和烦恼呢处于中间位置的它又是因又是果，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如果就是业和烦恼断掉之后呢，那么肯定要断业或烦恼，那必须首先要断非理作意的，这个方面就略而不提。然后呢，业和烦恼断尽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断尽这样一种轮回五蕴，所以说呢它处在中间位置的话，就提到断尽业和烦恼，并不是说是不需要去断这样一种非理作意，肯定是要断的，只不过呢如果业和烦恼断定之后呢，非理作意肯定是没有的，因为非理作意是因的缘故这个方面就是应该了解的，可以灭尽五蕴，然后呢灭尽五蕴之后呢可以获取涅槃之果。那么这个方面呢，灭去五蕴呢就说是获得涅槃之果呢，小乘涅槃大乘涅槃呢都可以如此了解的，只不过他的这个解释的方法，如何认取他的范围，这些方面有差别而已如是宣说此等道理，并使众人行持，以此善根力，自己也可获得通达一切学问之智慧。他就开始想呢，如果我能够为众生宣讲这个道理呢，众生就可以行持。那么通过众生行持呢，通过这样一种行持的这个智慧力吧，善根力呢，那么自己可以获得通达一切学问的智慧。通过这样做因，可以说为众生如理如法的宣讲、流转和解脱的次第作为善根，作为因呢，那么通过这个自己可以获得一切学问的智慧的于是金纯国王便给众生宣说工巧、医方等学问。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个可以说是世间方面的吧，像世间方面的话，一方面是工巧名，然后呢是医方名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世间的学问，为遣除众生痛苦而宣说种种名言法规及之之法。然后呢众生处在这个世间上吧，众生处在世间上的话，必须要如理如法的生存。那么如何如理如法的生存而不遭受痛苦呢？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遣除众生的痛苦来自于今生当中的如理如法的行持。今生当中的如理如法行持呢，一方面不会受到国王的惩罚而就说断尽这样一种痛苦，一方面今生如理如法行持，来世呢也会就说是快乐，也会断尽痛苦的。所以说呢如何就说是如理如法行持名言法规，就是说国王所制定的或就是说世间的这些规范道德如理如法行持怎么样呢？然后呢集资之法，这个集资之法呢可以两个方面可以理解吧。一个方面这个集资之法呢，比如说积累自具的方法，积累自具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众生在世界上你要生存，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讲你要生存的话，你必须要可以说是正命养活。正命养活呢，就是说如理如法的积累你自己的这个自身之具这个方面叫做这个集资就是集资之法吧。否则有些人他为了获得财产呢，杀生偷盗，这个方面的集资呢就是错误的。所以这个方面集资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积累今生当中的自具的方法如理如法的生存的方式。然后集资呢也是为了后世积累善根的意思这个知呢就从两个角，一个方面是今生的知具，一方面是善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世间名言的这个法规集资的方法，这个方面给他们传授。面对各种众生各种痛苦，他尚且将艺术、事业等方面技艺广为宣讲。然后呢众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呢，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对治才可以遣除的。所以说呢，为了将一切众生的痛苦消除，他就将艺术和事业等等怎么样，可以说是这个通过艺术来消除痛苦，怎么样通过事业承办事业的方式来消除痛苦等等，方方面面的记忆呢都是广为宣讲的。在家未来过去现在三四学、生力学、看相术、观察学等种种学问，尽为众生明示。 那么就是说首先呢，他就从这一段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吧，他主要呢就是要这个什么，让众生可以说是正命生活，通过正面的方式呢，就是、说是积累资聚，正面的方式呢可以说是得到这个善趣的人生，主要是这个方面。这个方面达到之后呢，然后再给他们就是说是宣讲如何解脱啊，如何祈求大菩提的这样一个果位。说前面他是这样做的这个比较全面的思考，那么后面呢就是在这个传授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看他是偏重于传授于世间的这个智慧的，这方面也有他的这个书证的必要性。那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他可以说这个国王他自己通过这个智慧能够回忆前世，然后呢，通过智慧呢施则流转和还灭的次第，再通过智慧大悲心推动呢，又为众生宣讲种种，就说是获得安乐的方法啊，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四正仙人时，了达受者、行者等类别，又通晓善恶之事，学习世间功巧、事业、艺术等学问时，也全部精通。那么后面呢，世尊变成四正仙人，他了解什么受者的这个类别行者的类别这个方面呢都是这个了解的。然后呢，就说又了解这些这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呢，就说世间的功巧啊、事业啊、艺术啊等等，反正呢，就说都需要通达的。那么以前我们也讲过吧，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很多佛经论点当中都是讲过的。那么菩萨如果要这个菩萨如果为了成就一切变质呢，必须要通达五明的，就说这些方面全部都是包括在这个五明当中，五明学当中，五明学不包括的学问呢，一个都找不到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侧重于这个出世间的佛法；有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智慧力比较纯熟的时候呢，那么他自己去精通这个世间方面的这个学问，世间方面的智慧，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个智慧呢，摄持众生就解除众生的痛苦，自己呢也通过这样机会呢，可以圆满很多资粮。他后在观察所谓功巧等事有无生灭时，终于通达其本性，功巧本性亦属无缘。那么后面他以功巧作例以这个功巧作为这个例子开始观察，他就想这些功巧的事业这个功巧的范围非常广吧，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印刷或者就是说建筑啊，这方面都属于这个功巧的范围当中。他就想了这个功巧的这些这个本性呢到底是怎么样的，功巧的本性呢有没有生灭呢，他就开始这个对这个功巧当中的某一个事情呢开始这个作意观察。然后观察完之后呢，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功巧呢是这个无缘的是功巧是无缘的。首先了解它是这个因缘而有比如说一座桥要造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桥首先没有，后面呢就是说积累它的这个资粮它的这个什么工程师或者下来这个沙子它的这些这个材料，然后呢再用这个工人把它砌起来。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桥呢可以说是这个缘起而有，不由自性的。再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知道了一切可以这个本性无缘的这个道理通过这个方面呢，就逐渐逐渐观察智慧逐渐逐渐深入的时候呢，他了解所谓的这个功巧呢亦属无缘。这个方面就是属于比较深深的这个空性智慧了就像这样的话就比较深深的空性智慧。那么这个方面没有提到他的一指上师可以说是这个去了解可以通达空性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记载没有。但是有些菩萨呢，他通过就是说无数次的修行嘛，他在很每次当中呢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师者会，通过这样一种观察会呢，就反复观察做法的本性。所以说呢，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强的这个善的这个串习地。所以说有的时候虽然没有现前一指善知识，但是他的习气成熟呢，他也自己可以如是去观察诸法这个空性，这些方面他也自己了解了空巧的本性呢是亦属无缘，不为空巧，此等一切万事万物均如陶师手中陶器一般，尽属无缘，就连众生死亡都属无有。他以工巧为例，然后再推知其他的一切万法，通推知一切的这个万事万法呢，都犹如陶瓷手中的陶器一样呢，实际上是无缘的具体的方式呢，有没有学过中观，或者前面我们是大概提过吧？怎么样就是了解他这个无缘的这样的道理的。然后呢，了解他无缘之后呢，那么连这个众生的死亡也是没有的众生呢有生有死，但是众生的死亡有没有？众生的死亡没有。为什么众生没有死亡呢？因为众生无生的缘故，因为众生没有生的缘故，所以说呢，众生没有生呢，众生就不会有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呢，一个一个了达一切万法呢都是无缘的。首先从这个所缘境的角度了解万法不存在，然后如果所缘不存在，那么人缘也没有。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通达无缘呢，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的。 而若无我执，众生何来生死？那么如果没有我执的话，众生的生、众生的死这方面都是没有啊、没有，可以说没有、没办法存在的。那么我执的来源是什么？我执的来源是我。那么像这样一观察，我也是不存在。就像在一个次一个次的观察下来的时候，没有我执，根本就没有生死。那么因为生死是缘我执而有。而世正仙人呢，即获此种等持，并常于等持中安住，安住于啊、等持中后，他就能意念众生各个不同之身相，乃至微尘数众生种种不同身相，他皆能意念，并且他尚能意念众生各自身相形成原因。那么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等持，经常安住在等持当中，反复的这样串习。那么因为长时间的安住之后呢，他逐渐就引发了这样一种的不共的这个智慧力的利用。像这样呢，怎么样呢？就说这个意念众生各个不同的身相，就他在安住等持当中的时候呢，也能够了解，能够意念不同众生的不同身相，然后呢，微尘数的众生的不同身相，也就首先的时候呢是个别众生，然后呢他的这个等值越来越深的时候的范围越来越大，然后呢就说是犹如乃至最后呢微尘数将的众生的种种不同身相呢全部能够了解，全部能够意念，所以说他也能够了解或者意念众生各自身相形成的原因。这样的善妙身相，他的前世是怎么样的因？然后呢，恶劣的身相前世是怎么样的因？一个一个呢，就非常这个清楚呢。我们可以说呢，每一个众生啊，世界上的这么多众生，每一个众生的身相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两个众生的是完全相同的这样身相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啊，就是因为他们各自所造的这个业因呢，有一些的差别。有些时候呢，同样做一个善业，但是他们的发心也有这样的一种差别，有广大不广大，有粗有细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差别。有如是的因呢，可能有如是的不同的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也能够知道各自的这个众生身相形成的原因，这些就属于比较微细的这些智慧才能够通达的。否则的话，这些因果前后因果之间的像这样一种关系的话，就非常难以通达。在他观察无我执之智慧从何而得时，他发觉除不执着我所有外，再别无他途可通达这种智慧。他就可以说有一次的观察这个无我执的智慧从而得，从什么地方得到？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有我执，这种智慧从哪得到呢？他就发现呢，就是除了不执着我所，那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啊，因为是输送的方便。如果你就执着我所，没办法通达无我执的智慧。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不执着我所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通达这个可以说是无我之智慧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殊胜的进取因。无明贪执即形成我执，若我执不生，世间也绝无产生可能。那么无明和贪执是形成我执的因。那么就说是如果就说是这个有了无明贪执，那么就会有我执。如果我执不生呢，世间也没有产生的可能。也就是说呢，如果真正灭除我执的话，那么首先要灭尽无明和灭尽贪执等等。那么无明怎么样灭尽呢？就是观察缘起，观察无我，这个方面就能够这个灭尽这样一种这个毕竟这样一种这个无明。那么贪执如何灭尽呢？贪执呢也是从空性方面呢，可以说是彻底可以灭尽的。而住智者皆能生成此种智慧，从而并从而或不退转果位。那么一切智者呢，都能够升起，都能够成就这样一种智慧。成就这样的智慧之后呢，从而获得不退转果位的。所以说呢，可以说这个方面也是提到了，他也是提到了他自己如何观察、如何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智慧。然后呢，也是知道了一些智者解脱的时候呢，也是依靠这样的智慧而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经历。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一舞者之女，名为众生勇母，行书貌端常于舞蹈技艺。某次当众人围观欣赏他精湛舞姿时，他则面向观众说道：青春易逝如流水，他既以此等寄送为众人宣讲佛法，并因此令许多众生获取利乐。那么又一次呢，佛陀转身为一个舞者之女。舞者之女，就是说前面所讲到的，就是转身为这样一种这个寂乐者等等。所以说呢，转身为舞者之女的时候呢，她名字叫做众生勇母，长得非常端正，而且呢，就是说她跳舞非常就是说擅长的。那么在有一次，当很多人在围观欣赏她的这个精湛舞姿的时候呢，她趁此机会呢，给众人宣讲青春易逝如流水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无常的教言吧，像那青春易逝如流水，不应该贪执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像无常的教言。 通过这个方式呢，令为众人宣讲了佛法，然后呢，通这个方式呢，令众生呢获取了这个利乐，种下了善根啊。这个方面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转身为这样一种这个无则之举啊，就是像这个舞蹈者，然后呢度化众生的方法啊方式吧啊，在因地的时候有这样。那么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在现在的时候呢，很多现在所谓的歌星啊、五星这方面的话，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的。虽然就是我让我一个一个去指哪个是呢，李连杰是吗？还是哪个人是呢？我是肯定指不出来的，我没有这个把握。但是呢，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个菩萨呢，就是说这个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巧方便呢，只要能够利益众生，而且呢，他的威望也很高吧。以前法王也讲过吧，任何高人大德，真的像这些明星的话，就是这些知名度根本没法比的。所以说呢，他们呢就说是有这些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吧。有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崇拜他们，然后呢，他有时候呢给他们讲一些这样一种佛法，然后他宣布自己是学佛法的人。这方面呢，别人一看他都在学佛法，肯定这个佛法应该是好的吧。所以说是不是这样的方法呢？有的时候经常的怀疑，确实是呢，不单单是这个他吧，而且还有很多这些唱歌的啊、跳舞的啊，这些方面很多明星呢，到底会不会是菩萨的化身呢？很有可能啊，他就通过这个方式呢，也方面首先呢，就是说种下这个善根嘛。一方面有的时候呢，适合的这个时候呢，给他们宣讲佛法。虽然现在的话，这些因果之间的关系不太明显，但是当他成佛之后，他就会宣讲以前变成某某人的时候怎么样度化众生的这个经历，肯定都会讲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菩萨的善巧方便是很多，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话，那么他就会这个实现各种各样的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无则举，众生勇武，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非常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很特殊的或者就很明显的一个这个例子。然后下面呢，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一幻化师，人以幻变变现出种种异术，人皆因此而称其为异功。那么又一次呢，佛陀是变化成显现成这个幻化师吧，他能够通过幻变变现出种种异术，所以说人们称之为异功。义工于诸多众生前显示幻化所成艺术品，以此揭示一切万法如梦如幻之本性，并因此而利益无边众生。那么就说他呢，就说是通过什么样方法利益众生呢？他通过自己的这个幻术成为这个幻变的这样一种艺术品展示，然后呢给他们介绍给他们这个揭示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本性。那么就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了解万法无自性，万法是空性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又如何可以通过幻变来就说揭示一切万法如梦如幻呢？那么就知道他就说首先我们看到面前的这个艺术品，首先这个义工呢，他可以为众生呢，就是说是指点。你看现在这个面前的这个艺术品大家都看到了。看到之后呢，这个介绍这个艺术品的来源是什么呢？这艺术品的来源就是幻术就是幻术。幻术实际上呢，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因缘具备之后呢，突然显示出来的。所以说这些艺术品呢，没有自信。他们这个艺术品呢，在幻术没有成就之前没有变现之前呢，他们是没有的。幻术一旦就是说是承办的时候呢也就通过这个幻变他自己本身的作意啊，或者就是说加行这方面，一旦圆满之后呢，这些艺术品就会变换出来。所以说这一些艺术品的果呢，都是无而显现的，这一切呢都是这个无自性的。就通过这方面，如果立根者呢，一下子能够悟到这个无生法忍；如果就是说顿根者呢，也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一切万法呢，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不单单是以这个艺术品，如果艺术品呢，大家都容易了解了。它是以艺术品作为这个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方便，然后呢以艺术品做例子，大家接受之后呢，再说你看外面的一些万法和这个艺术品一样，也是幻术所成，也是幻变所成的。那么这个是谁呢？幻术师就是自己。比如说这个艺术他自己所幻变的这个艺术品呢，这个作者是谁呢？就是这个义工他就是成了这个真正的作者了。他通过他的幻变呢，幻变成这样的艺术品。那么他如果为这个众生指点这个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是怎么样呢？他就说你看你的身体外面的山河大地，这一切都是这个一切都是这个可以说虚假的。那么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幻变出来的。谁是幻变者呢？就是你自己。为什么就是说你自己呢？因为这个是通过你自己的业力通过你自己的因缘幻变出来的。所以说的无自性。这方面一介绍之后呢，大家就知道通过艺术品开始了解一切万法就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如梦如幻。所以很多菩萨呢，他就在这样的方式进行这个可以说宣讲佛法的。 而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钱达婆普正时，能以琵琶弹奏出各种乐器之声，令众人皆心生欢喜那么后面就是说又有一次呢，佛陀转生为这个钱达婆，钱达婆的名字呢叫做普正。那么普正就是钱达婆呢，可以说是对这样一种音乐乐器方面呢是非常善巧的，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音乐呢是非常的就是动听，所以说呢他转生为这个普正的时候呢，能够通过这个琵琶所弹奏的这个各种乐器呢，引发众生的欢喜让众生呢都能够心生欢喜这个陶醉在这个美妙的音乐当中。普正后独自一人来到寂静地时心想，此等众生即喜听闻琵琶声但他们均不明了声音本性，乃刹那灭尽。那么就是说有一次呢，他自己在寂静处呢开始观想，这些很多众生呢就是喜欢听这个琵琶声音，但是这个琵琶的声音呢只是一个表面的一种这个现象吧，那表面的现象这个琵琶的声音的本性有谁思维过，有谁明了过呢实际上呢都不知道。可以说是从暂时来讲的话，这个琵琶的声音呢是一种这个刹那生灭的刹那灭尽的，这个是一个无常的。如果从这个究竟来讲呢，它是大空可以说这个大空的本体大空本性的。如果再往下讲的话，还有一些这个如来藏方面的这些功德都有。就是说众生有谁知道他的，可以说是乃至于他自己声音本性刹那灭尽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呢都不了解的。如是如理观察后，普正已了达声音虽显而本性未空之本质并从而获得无生法忍。那么普正他开始观察这个声音呢，虽然在显现，正在显现的当下呢，它就是这个空性的就是这个说这个不存在的一个本体，因为这个方面必定是这个缘起法，如果是缘起法它就是这个无自性的。所以说呢，比如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普正他自己是弹琵琶者，然后呢这个琴也是这个琵琶呢也是这个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木物质它的琴弦它的空间等等等等吧，像这样的话组成的。所以说呢，人和这样一种琵琶接触了之后，而且他的这个他自己在弹奏的时候运用某种技巧，如果某种技巧的时候，他就发出某种声音，实际上呢就某种声音的发出，那么和他自己的音源呢绝对有关系的。你这个声音好听不好听呢，也是关待他的音源的。所以实际上这样一观察之后呢，这个声音正在显现非常美妙的声音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本身就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思维，他自己这样思维之后呢，了达了这个声音为空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而且证得了无生法忍。接下来又将自己所证境界向众生广为宣说，并使其皆获不退转果位。然后呢，他自己证悟之后，他自己证得无生法忍之后呢，就把自己所证的境界呢向众人广为宣说。如果就是观察声音的这个无自性等等等等，他自己已经现证。以现在的时候呢，那么在讲的时候呢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说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令这个很多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呢都获得了不退转的果位。这方面主要是就是说以这个空性就是说这个正悟的空性，了达的空性而获得不退转果位的。然后呢，久远之前，在一三言之际，有一铁匠，他育有一相相貌淑丽之女儿。铁匠想，我不能将女儿嫁于种姓高贵、财富圆满、相好庄严之人，我只能将女儿嫁于打铁技艺与我相同之人。那么在讲以前的一个铁匠，他自己呢这个手艺比较高超吧，他自己呢又这个养育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这个女儿，他一想呢，我的女儿这么好看，那么嫁给谁呢？那么种姓高贵这些都不合适，那么只能和我的这个比较相近的种姓比较相近的，那谁呢？打铁的人，那打铁的人和我相同的人呢，他如果打得和我一样好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不管长得怎么样，不管是老头还是怎么样，反正呢就是如果呢他自己的这个如果他的技能跟我和我相同的话，那么就能把女儿嫁给他，他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发愿。某次有位婆罗门子前来讨食当铁匠女儿给他施以食物时，童子问他，你是否已许配于人？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婆罗门子，这个就是佛陀因地的化身，佛陀因地的化身这个婆罗门子呢，他在讨食，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铁匠的女儿接待他，然后给他供养一些饮食。童子一看他之后呢，就问他，你是不是已经许配给他人了？是不是年龄有点大了，看他是不是还在一个人在独身，就是你是不是已经嫁给他人了呢？他则回答说，我父亲只肯将我嫁与打铁技艺与他相等或超胜之人，故而要为我找到夫家尚有很大困难。他就说是很困难，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父亲的技艺太高了，父亲的这个打铁的技艺太高的话，要找到和他相等的人，或者说乃至于超胜他的人呢，根本就说是就是很不现实的。所以说呢，要找到可以说是合适的夫家呢，可能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行。 童子又问道：“你父亲都有何高超技艺啊？”铁匠女儿自诩道：“我父亲身手的确不凡，他打字之真可浮于水面而不下沉。”那个就是这个方面，就是举一个例子了，其他还有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最拿手的，或者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呢，他自己打的针呢扔在水面上呢，这个针呢不会浮下去。不会沉到这个水底下面去。婆罗门童子心中不由想到，按说我并不需要此女为妻，但为摧毁他们妇女傲慢，我还是应在其前显示显示。那么婆罗门子他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说这个具有智慧的人，他自己通过智慧呢精通了一切工巧，所以精通了一些工巧，这个打铁的方面呢他也是就是说登峰造极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他的这个技术是非常高的。他就是说呢这对妇女呢是太傲慢了父亲也很傲慢，然后呢必须要找到和他一样的像这样的口气非常大的。他女儿说的时候呢也是带着自己骄傲的语气，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女子呢我是不要的，但是呢就是为了摧毁他们的傲慢呢让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像这样的话给他们显示显示，然后摧毁他们的傲慢。摧毁他们傲慢之后呢，如果没有傲慢心能够可以放下来的放下自己的姿态的话，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也是很好办，然后出世间的角度来讲也是很好办的。所以说如果姿态放低一点，可能女儿早就嫁出去了，说不清楚。所以像这样的话为了他们就说是这个利益呢，他自己想显示一番。于是他借来工具打造一阵后，竟造出可纳于一针眼之七根细针并且将这些针置于水面上后接不下沉。他自己就是做这个打针的这个技艺呢，一方面呢就是说自己是非常精巧的，就是说一个大针一个大针的这个针眼一个针孔这么小的这么小的这么小的这样一种空间当中呢，可以容纳七根细针，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打针打造一个大针，然后呢就是说要打针七个大造这个七根小针，七根细针呢他可以可以放在这个可以说大针的这个针眼当中，而且呢所有这些针呢置于水面上都能够不下沉的。带着这些带着此等战鼓，他再至铁匠家问他们是否需从他手中买针，然后就故意去打破他的傲慢。他就前面实际上要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女儿说我父亲打针的技术非常高，他这次呢故意就是说你们买不买针。铁匠女儿闻言颇觉此童子行为可笑，他讥讽道：“你难道精神错乱，亦或为无智之人，竟敢卖针卖到铁匠门口？”他就说呢：“你简直是这个不识时务。像这样的话，就说你卖针的话，你在其他地方卖。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就说是这个这个铁匠呢，就最擅长打针的，而且打针呢，就是说名声呢，就是说远近闻名，还竟敢在我们家里来卖针。”婆罗门子心平气和回答说：“我并非精神不正常，我只想验证一下自己打铁技艺究竟如何。”铁匠女儿不屑嘲讽说：“你懂什么打铁技艺？”童子轻松应对：“我打针打造之针可浮于水面上。”那么当就是说这婆罗门子给他解释完之后呢，他这个铁匠女儿还是看不起他，没有看到就是说是露一手之后呢，他自己还有点看不起他，所以说你到底懂什么技艺呢？同时说呢，我会打针，而且打的针呢会浮于水面上。他一听呢，可以说有一个相比的吧，他父亲的针可以浮在水面上，这个人的打的针也可以浮在水面上，所以他一下子来兴趣了。他立即将童子邀入家门，童子先拿出七针一一平稳搁置于水面上，再将大针抛进水中，他依然能浮出水面。他开始表演了七根细针呢，一根一根的扔在水面上呢，都可以说是这个能够浮在水面上，然后把这个大针扔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大针还是能够浮出水面上。最后他又将大针针眼穿入七针后再置于水面，此次群针还能漂浮于水面，然后呢开始一个绝活了。像这样的话把这个什么七根小针穿进这个大针的针眼扔到水面上的时候呢，还是不下沉，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这个铁匠就完全做不到这些了。铁匠不由惊叹此人技艺远超自己，于是就将女儿装扮妥当后准备嫁与此人为妻。铁匠看到之后呢，他一开始惊叹自己哪里有这样的技术呢，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人打铁的技术确确实实超过自己的，因此他就想把这个女儿嫁给他。婆罗门子此时则坦白说：“我并非为讨要你家女儿而来，我只想摧毁你等傲慢心理。”婆罗门子最终并未娶妻女儿。那么婆罗门子呢也是跟他讲了心 心中话吧。他说呢，实际上我并不是来就说这个可以说是讨要你家女儿了，实际上我只是想摧毁你们的傲慢心理。那你们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工巧方面呢，像这样的话学无止境的，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最后呢还是没有就是娶他的女儿。当时这婆罗门子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这铁匠即为后来之普行马德，当时这铁匠女儿即为后来之无欲母。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成佛后说过，如今普行马德依然欲将女儿嫁于我，但我还是未接受。那么前面我学过这个公案吧，像这样的话，他这个马德这么，你看我们的女婿怎么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女婿的脚印啊，这方面就是前面那个公案就是这个的。他就是说是在迎接的时候呢，他就想把女儿嫁给自己，没有要。但是在果位的时候呢，还是想把这个女儿嫁给他呢，还是没有。只不过呢，就是前面讲的时候呢，是讲这个罗刹吧，就是这个降伏罗刹的一个功啊，从那个地方引发的。但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在阴历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碰过很多次了。这个公案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工巧智慧吧，工巧智慧，好像如果不仔细观察的时候，是不是会认为和智慧度无关？那实际意义上呢，也是和智慧度有关的，因为智慧度它有这个圣意智和这个世间智。那么世间智当中呢，有工巧的智慧、医学一方面的智慧啊，生命的智慧、英明的智慧这方面的智慧呢，包括。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讲工巧的智慧，所以说呢，也是包含在智慧度当中的。又释迦牟尼佛亦曾转身为一普正匠人，对工巧明等很是精通并因此声名远播。这个就是略说了就说是这个简单的讲这个吧，就佛陀曾经转为这个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声名远播的。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亦曾转身为一善治兵器之人名为圣部。当其获取工巧方面最胜妙奖励时最胜妙奖励时，众人纷纷以寄送赞叹劝请他在如来正等局测见如来前听闻一切诸法不生，方为最殊胜之工巧法门。听闻听此法门后，他当下即获无生法忍。那么这个方面就从这个世间的工巧转为出世间的工巧这样一种经历吧。他首先呢是一个善制兵器的人，他打造了这样一种这个工巧，他自己打造的这些兵器呢，就是受到了各方面的这样一种赞叹，获得了最盛的奖励。这个时候呢，人们纷纷以寄送赞叹他，劝请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佛名字叫做就说这个就觉策见如来觉策见如来就说这个出世了。那么觉策见如来出世之后呢，他就依靠这个善根成熟，所以说在如来面前去听闻正法。佛陀呢就针对他的根性，因为他是一个工巧方面非常超胜的人，所以说呢工巧方面很熟悉，就针对他的根性呢就宣讲工巧。怎么样是工巧呢？佛陀说呢，真正的这些世间的工巧呢不算是最殊胜的工巧，真正了解一切万法不生就是相方面才是这个正最殊胜的工巧法门。他这个话听了这个之后呢，一下子呢就可以说是这个获得的无生法忍啊，因为他和他的法门呢非常这个相近。佛陀在因地佛陀在果位的时候也是这样嘛。如果就是说对方他以前是一个乐器师呢，就给从个乐器方面给他打比喻，然后从乐器方面呢给他引入殊胜的这个造法教法。如果他是个陶罐师呢，也从陶罐方面给他就是引入的。所以说实际上呢，佛陀调化众生的时候呢，能够因地说法这个方面是非常善巧的。然后再宣讲释迦牟尼佛又曾示现为慧海国王，以外道修行而远离贪欲，并对一切众生慈爱关照。当其时，为治愈众生疯病他特意前往森林中寻觅六味药。临终宿神一见他，即合掌向其一一指示。他又观察一切疾病之来源，并进而把握住风胆弦之本性，从而成为治愈此病之名医。那么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示现工巧明的这个智慧吧。示现工巧明的智慧的时候呢，他是示现为国王的身份，而且呢他就是这个当时呢没有这个正法吧，没有佛法，所以说他示现了以这个外道修法而远离了贪欲，压制住了贪欲吧。然后呢也是修持这个四梵住呢，对众生慈爱关照。那么这个时候呢众生开始患一种疯病。那么这个国王升起悲心，为了治愈疯病呢，到森林当中去寻觅这个六味药，六味药配起来的话就可以治疗这样一种病。然后到了森林当中去的时候呢，宿神一看他的话马上就向他非常恭敬合掌，然后呢向他一一指示这个是第一种药，这个是第二种药，至于六味药呢全部都已经给他就是指齐了。然后他开始观察一切疾病的来源，然后呢开始把握风胆弦。风胆弦呢按照这个佛经当中的观点，或者按照藏医的观点来讲的 话，一切就是说是什么呢？一切这个一切病的来源就是风病、胆病和痫病啊，就是这三种病，风、胆、痫的三种病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一切病的根源。所以他开始这个把握住他们的本性啊，如何就说是滋生胆的这方面呢，就是说把握住之后呢，可以说了解的疾病来源，从而呢就成为治愈此病的名医。像这样的话，就治愈风病的这样的名医。他将疾病分为三类：必死之病、不死之病治愈治疗则不死，不治则必死之病。然后呢，他把这样的疾病呢分了三类。第一个是必死，不管怎么样，你治疗不治疗，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都肯定要死亡的这样的一种病。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不会死亡的病，只会呢就感受痛苦，就是某种病呢，像这样的话，你就说这个，即便是你不治疗，它也不会死去的。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会感受很强痛苦，所谓不死之病。然后还有一类病呢，就是说你如果治疗呢，它就不会死；如果你不治呢，它就会。发展下去就会死了，他就把这个病呢分为这样三类。对得必死之病之病人，他施以减少痛苦之药，并以佛法妙药遣除其来生痛苦。那么这个如果这个病人是必死无疑了，怎么样给没办法的话，他就怎么样想办法呢，给减少痛苦就是给他施以减少这个痛苦之药，止痛药啊、镇痛药啊，可能是这一类的吧。就像这样，反正你治不治他都要死，只不过呢就在这个死亡之前呢，把他的痛苦减少到这个最低的限度。就像这样的话，给他施以这个痛苦之药，然后呢再给他宣讲这个可以这个佛法妙药，佛法妙药，然后呢遣除其来生这个痛苦遣除，就是说给他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开示吧不一定这个佛法方面呢也许是个代志，因为前面他讲的话就是一个外道修行要远离贪欲，所以说从那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是不是那个时候没有佛法，但是呢是不是这个地方佛法也是指一种一些这个一些这个这个正道吧，是不是指一些世界的正道，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并以这个佛法妙药遣除这个来生就是写来生痛给他做一些开示，或者就是说呢他自己显示上面呢是一个外道修行者，但是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因为安住在菩提心，安住在菩萨道当中，所以说跟他宣讲的时候也可以符合佛法吧，是不是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然后呢，就说是对治疗，对治疗者不死，不治者必死的病人治病人他施以于生命有利有益之药，那么就是说如果治疗就不死的这样一类病人呢，就努力把他治愈配以像这样的话让他的这个生命复苏的这样一种这个有益的药呢，给他配置让他吃，把他们从死亡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对活着之人，他则施以断除痛苦之药，他既以遣除别人痛苦而清净度日。对于一类就是不死之病呢，像这样对这样一种病人呢，就是活着的人嘛，他就施予这样一种断除痛苦之药，然后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断除痛苦之药，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遣除别人痛苦而清净度日，这方面就是说显示这个一方面的这个殊胜的智慧。然后呢，释迦牟尼佛转身为火狮国王时，除了知一切众生之音声，不为分辨得出声音所属，而且对声音所含意义也能善为观察。他无论听闻何种声音，都能明了声音含义、发声原因、不同发声时间所具有之不同意义，并且对哪些声音可发出，哪些声音无法发出，也通晓无碍。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主要是不是和这个声明有关的声明有关。那么声明当中呢，它有的时候呢是这样一种这个文字啊、诗歌啊，有的时候这样发音怎么样发，或怎么样配打这样一种这个文句啊，或者有的时候也是讲这样一种发音啊。怎么样发的，从哪个地方发出来的等等，这方面呢也是这样一个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呢曾经转为火狮国王，他对这方面呢就特别就说精通吧，他了解一切声音众生的声音方面的话，能够辨别声音的所属他到底这个听的时候呢到底是哪一类众生，马上就能了解，而且声音所含的意义呢也能够善加观察的。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一切众生的声音的话，就不好这个分析确实有的时候这个鸡叫的时候是知道在说什么鸭叫的时候在说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有些这个智慧超胜的人，他一听了之后呢，就能够了解实际上他就讲这个意思等等。那么以前呢，就像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也是对这方面是非常精通的。他无论他就说听到什么样声音都能够明了声音的含义，然后为什么发音的原因何在，然后呢就说是不同发声时间所具有的不同意义这个时候叫是什么意义，然后早上叫、中午叫、晚上叫这些，像这样的话肯定他都知道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一种不同意义呢，然后呢就哪些声音可以发，哪些声音就是说这个无法发出呢，他也是非常通达的。 他以力与非力之方式进行观察，一切事情均能通过声音啊知道其是圆满、稍圆满又或不圆满。然后通过力和非力吧，像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聚力和这个非聚力的这种方式呢进行观察。然后呢，一切事情通过声音啊了解啊这个是圆满的，或者这个众生是不圆满的，或者就是说就是稍圆满或者不圆满等等很多情况都了解。上人通过声音知道谁堪为法器，谁可熄灭烦恼。然后呢，通过声音啊来观察的时候呢，他一说话，马上就知道了啊，这个人是法器，这个人可以熄灭烦恼，这个人呢暂时还不是法器，给他宣讲佛法呢，只能种下善根啊，不能够熄灭烦恼等等等等。就通过这样的声音呢，就可以辨别，因为这个声音呢和众生的这样内心当中的习气和内心当中的业呢，毕竟还是有某种关系的。他能够发出这种声音呢，他是某种业引发。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声音观察的业，那么可以观察他是不是现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堪为法器，或者什么时候堪为法器啊？这个方面通过声音可以观察原因所在，也是如是可以了解。而因其掌握此种本领，故而成为整个占卜州之大上师。那么因为他有这样本领的缘故，所以说呢一切人呢都非常这个幸福，非常的够恭敬他，所以说他成了这个整个占卜州的大上师。然后呢，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政治国王，精通调解众生争执辩论之术，只需闻其音声即可知晓争辩双方孰能获胜，谁必败无疑。那么他和前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前面的化身一样呢，他也是可以说是这个通晓这样的这个技艺吧，通过声音可以辨别争辩双方谁能获胜谁必败，或者他自己呢怎么样调节使他们从争执当中化解出来，这种很多说的方便呢他自己是非常精通的。他自己身形亦庄严调庄重调柔，心性既止，人们每每见之都不觉呆立其处呆立其处为其威仪所震撼。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身形呢非常这个庄严的，然后别人一看了之后呢就说这个马上呢就是目不战舍，马上呢就是为他的威仪呢所震撼的。他以真正智慧力裁决所有有关法与非法之争论，并于此过程中获取深广智慧，就说他自己呢通过真正的智慧力裁决就说是法和非法的这个界限如果一个人做正法，一个人做非法，怎么样裁决他是很精通，而且在这个调解这样一种这个争端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也是不断的是在这个获取深广智慧的。政治国王后依智慧力抉择前往寂静地安住内观，并以天眼而了达众生生死实相，通过观察而知其来世流转情况。后面他自己去寂静地开始这个安住，开始内观，后面得到天眼了解众生的这个何处生何处死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然后通过观察了解其来世的这个流转的情况。此时他已通达无来无去如水月般生死本意，并将自己所证境界向其他众生广为宣说，使其亦获证无始有之境界。那么他自己现在已经通达了这个空性吧，像这样一切万法无来无去犹如水月一般的这个生死的本意，生死呢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无来无去犹如水月一般的这样的本意，他自己已经通达了。通达之后呢，向其他众生这个宣讲，使其他众生也能够了解，也能够这个安住获证这样一种无始有的境界。所以说呢，从世间的智慧来讲，他自己凭声音可以辨别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然后从出世间的智慧来讲呢，他自己了解了空性的智慧，了解了众生生死的情况的智慧。所以这方面呢，也是这个本师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做政治国王呢，他自己呢就说以这个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智慧力吧，自己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速成的方便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呢，现在应该比较注意的一点呢是什么，现在是夏天呢，夏天呢容易瞌睡的，所以说我看到刚才瞟了一下，好几个人脑袋都低下去了，不知道思考吗还是在睡觉，所以这个方面不太清楚。反正呢就是说是什么夏天一方面容易昏沉呢，一方面肯定也是这个情有可原嘛，一方面是欲界众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长时间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肯定是比较困难的。那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应该想很多办法吧，自己如果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害怕自己打瞌睡呢，少穿一点也可以，或有的时候呢想一些方便呢也可以，然后呢就是说提起这个文法的时候也提起一种精神呢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听正法的时候呢，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睡觉方面呢可能是不是太合理的应该是不合理，不符合于文法的规律的。所以说前段时间这个广论当中堪布也讲了很多吧，听闻正法的时候他的一些作意的方式 我怎么样就是你难得想去这个听闻呢，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是有很多这个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自己听闻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心态，比较强的心态呢就尽量能够制止住自己不要打瞌睡吧，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对峙的心呢啊怎么样好得多的啊，确确实要好得多，如果没有对峙心一下子就会啊睡着，或者是不是想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这个这个补啊，这方面补倒是可以补，就是说如果是任何人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打瞌睡的时候断了之后呢都可以补，因为像这样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传法吧，就是一个传法，所以说怎么样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传承呢，这个方面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吧有些责任，所以说我除了这个法之外除了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是这堂课当中断掉了啊，就说是像这样断的话如果下课之后要补传承的话我对任何人没有什么看法，确确实实呢像这样的话如果真正是因为这些工作很忙或者就是说实在太困了打瞌睡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对这个法能够这个圆满的话呢补传承可是可以，确确实实我自己方面呢就是没有什么的，然后呢补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虽然累一点呢讲到这个两个小时然后再练习呢有点累，但是呢毕竟还不是很老吧，也是身体也不弱，像这样的话补一补呢也没有问题，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我想听法师者的心态还是应该好好调整一下，不要想呢随随便便肯定会补吧，补是肯定会补，这个让我就是做个承诺肯定会补的，但是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尽量呢控制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瞌睡的这个心呢尽量控制尽量控制非常好，所以说前面讲过如果太热的你穿少一点也可以的，或者就是说实在不行坐门口也可以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就说是什么呢喝一些浓茶也可以的，反正像这样有很多方面可以对治，然后还有这些这个心态可以对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听闻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容易睡觉一下子就昏沉下去昏沉过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还是要这个注意吧，从就是听法这个角度来讲是应该怎么样观察怎么注意，然后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自己也可以说可以肯定是可以补的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谁断了，像这样我想这个佛陀的传记呢这样讲一次也不是很容易吧，反正呢我想的话再补每天即使是每天都补的话可能就是补一个月就是圆满了这个论就圆满了，所以以后讲宋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会补的很多，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还是那天想了一下吧还是尽量发一个比较就是说稍微比较永恒的这个心，如果是大家要补的话我都可以补，反正如果是睡觉上课的时候是打瞌睡睡觉睡着了这方面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想我这方面已经承诺了可以补的马上就开始睡了，像这样的话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方面对自己来讲的话对政法方面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不恭敬有些轻慢，也许从这个方面呢有一些这个影响，所以像这样的话哪个方面的事情呢哪个方面就是说是好好抉择分析清楚我这个方面可以补，但你们那个方面呢还是应该好好的听好好的听闻这方面就是应该我这方面应该做的事情你们自己也应该做，如果是在这样的都做到的时候还要断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就说这个再念一次这个也不存在吧，讲的时候讲一个小时念的时候十分钟念完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还是可以的所以现在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尤其是这个夏天来了，夏天来的时候呢就很热容易昏沉，就像这样的话一定还是要这个注意一点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注意一点呢应该还是会有些帮助吧，会有帮助树立一个政治正念对自己听法的时候会有些帮助，就像这样的话就是需要这个提醒，前几天我想讲一讲一直忘掉了讲课的时候想起来然后讲完就忘掉了，现在今天呢我就是没有忘因为今天睡觉的多一些，像这样的话就肯定就是没有忘的话就讲一下话呢大家就说什么呢这方面需要注意注意一下吧，所以说呢就是其他没什么讲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背诵的事情呢这几次背诵呢就是不是背得很好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质量差一些，而且人数呢也开始减少，这方面呢就是是我自己可以说对大家比较信任，我就想自己如果布置下去的话背这样的话自己去背的话就比较好，就是像这样的话天天讲天天说的话我也想我自己可能也是两三年之中也许一两三年之中这样就是讲一讲负责一下而已，那么以后的话也肯定不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想如果现在说的很厉害或者这方面的没有必要，都是道友之间呢像这样的话就互相之间不愉快这方面我想是没有必要性的，所以我在课堂几乎没有很重的语气说过任何一个人，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内心当中呢也是这样的想法的，暂时聚集的时候呢不要和道友之间发生一个什么样不好的这个行为就是没有必要性，所以我几乎来 来讲没讲，我想的话就经常我来讲这些必要性啊，讲背诵的功德啊，或者就说是方方面面这方面强调的多了。我想的如果真正的一个取舍因果愿意取舍的人的话，他肯定听了之后呢自己愿意精进的，但是好像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效果不明显啊，效果不明显。所以现在呢我的意思是说今这次期中考试吧，还有大概结续还有最多一个月左右，一个月左右的话，现在的话大家如果就是如果一个论的话，我想就是一个月当中都是可以背得下来的啊，就是说不要说以前背过的现在开始复习的阶段了，一边是说根本没有背过的，像这样的话比如说一个论当中，比如说入行的九品十品，或者像这样一种心性修习的这样一种这个要三品的，实际上一个月当中肯定如果精进的话能够背下来。所以现在我想的话就说是这次呢我就不讲什么，反正呢就说是自己在开课的时候呢有一些发愿吧，有些自己发愿背这个背那个都有，几乎来讲的话出了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我就说如果年龄大不需要背，这个是开许的。然后有些如果是比较忙的人呢，这个也是开许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就说是很多人其实忙呢也不是很忙，有些时候发野心，有些时候不发心，像这忙呢不是很忙。然后呢就时间来讲的话比较多，年轻呢也是比较年轻的，像这样的话就说应该可以说一个论至少要背吧。像这样呢我自己想是这样的，刚开始我是说呢你如果就是有能力全部背，没有能力你背一个也可以，这方面我是讲过的。现在呢这个可以说是个一个学期吧，可以说是马上要结束了。马上结束的时候呢，最后上去的是多少人我不太清楚，但现在看起来的话人数不是很多的不是特别多。反正如果我要把这些人留下来一个一个问的话，绝对是个一千个理由都找得出来的，这个方面不需要讲。所以现在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还是要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吧，并不是说现在我就是马上明天要考试，今天我说没有意义了现在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个时候说也没用了。所以现在呢我还有一段时间呢再讲一讲，也许还有一些作用。所以像这样的话，以前发个愿的，做个承诺的这些呢，就好好的，就是加点油和复习复习。一方面呢，开始前面的这些这个学过的东西呢，开始复习，抽时间，然后抽时间背诵。这方面的话，对自己是有这个必要性的。所以，如果就是说今年是这样，上半年是这样的，下半年我就要改变这样一种方式。实在不行了，一个一个背，这样好一些。否则，我就是说是没全部一起背的话，对大家都很信任。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人就慢慢就跑掉了。我并不是看不到这些人以前这个背书的这些人呢，并不是看不到，我只是现在没有讲而已了。像这样一个人就出去了，第二个人背着书包就出去了。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出去，我都看到了，但是我没讲。像这样，我就看现在的话，就还有没有这样一种。挽回的这个余地吧。如果现在呢还可以努力的话，就好好背一下，确实是还有一些时间呢，而且现在呢时间很长吧，现在夏天最几乎来讲是时间最长的时候，所以说还可以背至少一个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拿得下来的。这方面呢就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下半年还是只有管紧一点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的考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就是说是今天我就知道你五个人在这儿考了，肯定必须要留下来考。像这样的话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是下半年只有这样这样可能要对大家来讲要好一点也不会，我自己也不会去这个去骂别人这个方面肯定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在上司面前，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好交代，所以像这样呢上次把这个这么多道友交给我，然后带我去管理，然后我自己呢根本不负责任的话，上次一问的时候确实很不好意思的就是我自己来讲的话很不好意思。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我有的时候呢我自己可能管的有点松一点，但有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不管的时候呢就有点这个放松有时候有点放松，还是不应该这样放松吧。反正呢有的时候讲一点，有的时候呢这个紧一点也是可以的。外面的这个背诵呢，这次可以说背的也不是特别好吧，还是可以。反正这些背留下来背的人呢，对他们就说没什么任何意见，确确实实的，因为这个有的时间比较紧吧，有的时候呢，他们几乎我看了一下，留下来这些人呢，全部都是几乎都是全部背的人。就是说是不背的一个都不背，要是背的话全部都背的，就是这样的，现在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像这样的话背书的人的话确实还是非常好，但是现在的话还没有背完的人呢，就还可以这个努力，还可以精进，这样的话就是继续背一下这个就非常好吧，就是强调就这个，其他的没有什么讲的。